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在通胀预期升温的影响下，美国礼拜五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2.8， 相较四月中值 88.3 出现急剧下跌，远低于90的市场预期。此外，同时发布的经济现况指数从四月的 97.2 大跌至 90.8，而消费者预期指数则是从四月的 82.7 大跌至 77.6。 金融博客 COH 在数据出炉之后的分析中表示，五月份 82.8 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远远低于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当中的最悲观估计值。出现下跌的原因在于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加剧了消极情绪。美国在本周陆续公布了四月份的通胀指标，四月份美国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大增 4.2%， 大幅超出此前 3.6% 的市场预期，增速创2008年9月以来的新高。礼拜五，在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恢复运营两日后，整个美国东南部的加油站仍然缺乏汽油供应。礼拜五，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于缺乏汽油供应，大多数加油站不得不暂停营业。跟踪公司 GasBuddy 说，礼拜五华盛顿特区停运的加油站比例从前一日的 79% 上升到 87%。 上周五，莫洛克客对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发动勒索软件攻击，阻止了每日250万桶的燃料运输，并引发了美国东南部广泛的燃料短缺。Colonial 公司礼拜三下午宣布重新开始运营，但是表示输油管道系统将在几日后才能够恢复正常。美国汽车协会礼拜五表示，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攀升到每加仑近 3.04 美元，是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价。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礼拜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疾控中心 CDC 更新的口罩指南很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美国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因为现在接种疫苗可以带来更多价值。 CDC 礼拜四表示，在目前的大多数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需要戴口罩或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 CDC 说，在要求戴口罩的企业中仍然需要戴口罩，以及在乘坐飞机和公共交通工具时亦需要戴口罩。根据 CDC 的数据，美国目前有 36% 的人群进行了完全疫苗接种，大约 47% 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冠状病毒疫苗。亚马逊礼拜五表示，计划在英国招聘10000多名长期员工。此前一日，亚马逊刚刚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增加雇用75000名送货和仓库工人。英国的新职位将包括在四个亚马逊新仓库中的职位，以及在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和剑桥的亚马逊公司办公室中的职位，还包括亚马逊的云计算业务 AWS 部门的职位。在伦敦地区的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8英镑，在英国其他地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9.7英镑。这项最低工资亦适用于亚马逊的分年中心和交付中心。亚马逊表示，到2021年底，亚马逊在英国的员工总数将超过55000人，使亚马逊成为英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据 CNBC 礼拜五报道，根据咨询公司 Anis Partners 的数据，到2021年半导体芯片短缺预计将使全球汽车行业损失1100亿美元的收入。这项最新预测比该公司今年1月份预测的损失606亿美元增长了 81.5%。 Anis Partners 汽车和工业业务全球共同负责人韦克菲尔德表示，造成这一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东京附近一家芯片供应商瑞萨电子工厂发生火灾，以及汽车供应链中与天气有关的问题。 Alex Partners 预测，由于芯片短缺，今年全球将损失390万辆汽车的产量，该数字高于1月份的预测的损失220万辆汽车的产量。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此前预计，由于芯片短缺，今年的利润将大幅减少， 福特表示，芯片短缺将导致今年的收益减少约$25亿。通用汽车预计，芯片短缺将使其收益减少$15亿至$20亿。美国交通部长布提吉格礼拜五强调，交通部的口罩规定没有改变，并呼吁旅行的人尊重执行这些规定的交通运营商和空乘人员。此前，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四宣布新的指导意见，建议在目前的大多数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需要戴口罩或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但是人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仍需戴口罩。运输安全管理局礼拜四表示，9月13号之前，交通部的口罩令将在商业航班、火车、公共汽车、船只和航站楼内继续执行。国土安全部礼拜五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联邦雇员、现场承包商和联邦建筑物的访客不再需要戴口罩。国防部礼拜五亦表示，若果工作人员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就不再需要戴口罩。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会议礼拜五上午投票选举纽约国会众议员埃利斯·斯特法利克为会议主席，接替此前两日被解除职位的利兹切利。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斯特法利克说，他对赢得共和党同事的支持感到真正的荣幸和谦卑，并誓言要从激进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议程中拯救我们的国家。礼拜三早上，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进行快速党内投票，同意解除三号人物、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利的会议主席职务。这个是近代国会历史上共和党领导人首次在任期内被普通共和党人解职的案例。切利在今年1月份时，不顾怀俄明州选区内共和党选民的反对声音，公开弹劾前总统川普，当时大多数共和党都反对民主党人主导的第二次弹劾。以色列礼拜五对加沙进行了炮击和空袭，以试图制止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城镇发动的持续火箭袭击。加沙卫生官员说，黎明前的40分钟攻势杀死了1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一名母亲和3个孩子。统治加沙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礼拜一对以色列发动火箭袭击，以报复以色列警察在东耶路撒冷伊斯兰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附近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此后暴力行为蔓延到以色列境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社区。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亦发生了冲突。巴勒斯坦医务人员礼拜五表示，自礼拜一以来，至少有122人在加沙被杀，包括31名儿童和20名妇女，还有900人受伤。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印度礼拜五报道了343,144例新的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使到印度的冠状病毒感染总数超过了2400万。印度礼拜五还报告了4000人死亡，死亡总人数累计达到262317人。自4月28号以来，印度每日的死亡人数都超过3000人。迄今为止，印度已接种了1,7917,729剂疫苗。印度卫生部礼拜四发布的新闻稿说，总共有451,6082人接种了两剂疫苗的注射，相当于印度13亿人口的 3.1%。 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在出现传播力更强的印度变种病毒。德国疾控中心礼拜五宣布，德国目前将英国列为风险地区，原因是英国境内的印度变种病毒感染病例正在增加。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礼拜五说，目前台湾有三种冠状病毒疫苗正在研发，其中一种疫苗将在7月底前上市。在礼拜五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蔡英文表示，一种台湾本地生产的疫苗将在3个月内上市。蔡英文说，这款台湾制造疫苗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完成，台湾当局召开这场国家安全会议是为了应对目前发生在台湾北部的疫情。几日前，台湾北部的几个县市传出了一起群众感染，涉及了数十个病例， 当局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目前台湾总共有1290个确诊病例，其中1073例为境外输入。礼拜五，台湾总共新增了34个确诊病例，其中有29例为本土个案。台湾与世界各国相比，基本上并未受到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但是由于本土病毒株不足，影响了台湾的疫苗研发。台湾此前预订了几十万剂量的阿斯利康疫苗。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淡美航空公司礼拜五宣布，将要求所有在美国的新员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从而成为第一个发布这一类要求的大型航空公司。淡美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新员工要求使用疫苗的举动很重要，因为业务正在恢复，航空旅行需求持续增长。淡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艾德巴斯蒂安在礼拜四晚间接受 CNN 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将来所有加入淡美的人，未来的员工，我们将要求他们接种疫苗，然后才能够同公司签约。巴斯蒂安说，但是公司并未对现有的员工提出同样要求。巴斯蒂安补充说，鉴于其他国家可能有接种疫苗才能入境的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可能无法在国际航班上工作。从礼拜五开始，美日法澳四国首次在东海进行海上联合演习。日本媒体及学者认为，这个是应对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日本海上自卫队礼拜五公布了由美国、日本、法国、澳洲等多国海军参与的离岛防卫训练图像，显示多国军舰在东海编队航行。图像显示，以日本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为中心的各国海军正在编队航行，上空还有美国鱼鹰运输机飞行。这个代号 ARC-21 的演习包括空中、陆地和海上，为期一个礼拜，将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的相辅驻地、横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雾岛演习场实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亦从礼拜五开始，在横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的雾岛启动与法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相关军事训练。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礼拜五表示，已接获俄国政府的通知，鉴于俄国暂缓实施禁止美国驻俄使馆聘用外国人的政策，美国大使馆因此宣布，截至7月16号为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将暂时恢复对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这项决定的背景是，美俄双方传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6月份召开峰会。据法新社报道，由于华府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策划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其他恶意活动，导致近期美俄关系处于历史谷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较早时通电话，双方同意5月19号、2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会议上，彼此将在墙边会晤。阿富汗警方指出，首都喀布尔郊区的一处清真寺礼拜五在穆斯林祷告期间惊传爆炸，造成至少12人丧生、15人受伤。阿富汗政府军和反叛组织塔利班敲定的暂时停火从礼拜四开始生效，这起爆炸是双方同意暂时停火以来的首宗重大事故。此外，阿富汗官员礼拜五表示，美军已经自阿富汗南部的坎达哈机场全面撤离，这座机场曾经是阿富汗的第二大美军基地。在坎达哈机场的阿富汗陆军军官指出，美军撤离将使得阿富汗政府军处于险境。自从5月1号美国开始正式撤离驻阿富汗的最后2500名美军之后，最近几个礼拜致命暴力事件重创阿富汗首都地区。位于首都喀布尔的一间女子学校外，上个礼拜发生一连串爆炸案，导致超过50人不幸死亡，死者大多数是10几岁的女学生。